就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已经参到第51位菩萨，弥勒菩萨了。善财呢，在参见过德生童子跟有德童女，那么以后呢？他们这两位童子童女呢，就开始引导他，因为到这里已经是到等觉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水准了。那么得生童子跟有德童女呢，那就告诉他说，你呢？再到一个海岸国，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大庄严园，那里呢有一个毗卢遮那庄严赞阁，你就到那个地方呢，你一定可以在那里更进一步的去找到圆满的一种修行法门。那么得生童子跟有德童女呢？给他谈了以后，跟他讲完了以后，给他说了一段很长的一段经文，在讲什么呢？讲无量这两个字。你经文里头从头到尾把它翻过去，什么东西通通都挂上无量。你不可以只行一善，要行无量善；你不可以只行一布施，要做无量施；你不可以只行一修行，你要做无量行。你不能只学一波罗蜜。必须要无量波罗蜜，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说无量寿是什么意思的。我们讲无量寿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现在一个数字里头叫无量。无量的意思呢，1块钱也是无量，100块也是无量，10000也是无量，100万也是无量。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我现无量相。什么叫无量相呢？我们怎么现无量相？我只有一相，怎么会现无量相呢？是你在现无量相，你很自在，是不是？你可以在平常生活里头，你到百货公司买东西，你就是现顾客相；你到办公室去，你现的是同仁的相。你回到家里，现的是你做父亲、做母亲的，就是父亲相、母亲相。可是跟做父亲相、跟做母亲相的同时，可以跟小孩子开开玩笑，又现朋友相。所以无量相，人并不是回到家里以后，我这个爸爸了，回去就是像爸爸，那你就变成刻板了。我这个妈妈的人，就是无论就是样，就是像妈妈，那很刻板。所以在学校里头的老师也是一样，不可以我只是变成老师，刻板了，无量相。所以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经文，它都叙述了这问题。我们讲波罗蜜，六波罗蜜看起来是六个波罗蜜，但现在呢，变成无量波罗蜜了。布施是无量施，持戒变无量戒，忍辱。变无生忍，精进变光明，禅定那就非现离四禅，无量智慧是甚深法义，所以整个的东西都跟他说好了，说善财，你真正要修行的是无量。无量不是多的意思，懂吗？无量的意思是不被量所限制的。我们既不会被量所限制，也不会被时间所限制，不会被时空所限制。这个部分是我们在修行佛学上，你学到这里来，你慢慢你就会揣摩到各种美妙之处了。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觉得某某人结婚了。某某人的儿子结婚了，某某长官的儿子结婚了，某某长官的女儿结婚了， 那你怎么办呢？你就问，哎，你包了多少钱？为什么？你就是包了100万啊，它还是有量的。为什么？你心里头有量，你内心里头希望把你的无量的，就是说我开一张支票给你，后面那个零随你怎么加，那还是有量的，因为你的心是从有出发的。它，我们的心之所以会限定在有压力，我们的心之所以会在那个地方受限，我们之所以会变得非常的沉着，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要使自己清扬，一滴水有如朝露的清洁，但也可以一滴水如污垢般的污秽，一盆水也可以如泉水般的那么清，但是一盆水也可以像你洗澡水那样子的浑浊，是一样的。浊的并不因一滴它就是不浊，清的并不为一滴它就是不清，浊的也不会因为它很多它就好像特别浊，没有的。因为你一滴或者是一大盆的水，一缸的水，这两个都是从你的心所出去的，都是从你的心所出去的。回过头来，就是你的心的世界是这样。所以万法是唯心的，是这样。他跟他谈了这个事情以后，善财呢，心里想着要以无量心来修行。无量心来修行，什么无量呢？无量菩萨妙行，无量广大佛法，就是无量的意思啊。所以他记在心里，然后无量心呢，接近了所谓的海岸国。在我们能看过所有的《华严经》的解释里头，李长者呢，他的论对于这个海岸国的解释是最为殊胜、最为妙。他说那个海岸国呢的意思呢，叫做生死海。他说海岸国啊，就是生死海。你呢，他现在住的就住在生死海那边，你要超越生死也从那里超越的，你要坠入生死也是从那个地方的。所以他在生死海，而且是在海岸的旁边。你要坠入生死海就进入水深海，你要超越生死海就超越生死海。他是海岸国的，在海岸国的大庄严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毗卢遮那庄严藏楼阁，你到那里可以看到弥勒，弥勒会教你菩萨应如何修行，菩萨应如何发心，菩萨应如何发大愿。这个东西呢，跟他讲了、善财当然就找到这个地方，到了生死海这里，也找到了这个楼阁。他在这个楼阁呢转来转去啊，转无量匝，只看到一个楼阁，就在生死海旁边一个楼阁，所以他跪下来参拜，然后起来瞻仰这个塔，然后没有看到弥勒啊。可是因为现在他有无量心，他是这个无量心所发出去的信息呢，却使弥勒马上出现。弥勒呢出现了，弥勒所看到的，你出现的时候不是从这个楼阁里头走出来，弥勒不在楼阁，弥勒在哪里呢？弥勒是在另外一个法界，来到了这个楼阁前，现在就在善财童子的面前。这个在解经的时候，经义上是无论是成观大师或者是李长者，他在这个地方的解释都告诉我们，这个楼阁是生死海的楼阁，这个楼阁它有它特别的法义，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切，这楼阁是他所住的地方， 现在，但是弥勒是无所住的，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在十方法界，所以随时感应就现在所住的这个心，所以住而无所住。你知道我们在佛经里头常常说着这个道理，我们既是要认清这是我们的子女，我们也要认清这不是我们的子女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很宽阔的心把小孩子教好。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吗？你要认清这个是你的事业，你要好好把它做好，但你也要知道做这个事业人生如戏，刚才九头王啊赶快的，你才有一种比较洒脱的那种胸襟呢，去经营这个事业。你既是知道它是你的，可是你也知道这个我的，这人生如戏，这就是我们几次都在讲这个人生如戏，如幻梦泡影，在跟你讲色即是空，空即是的这道理也是在这里。所以这个楼阁在这里所呈现的，它是一个心，也就是一个人的心。现在回到自己的心性这里头来了，如果是代表的是我们的真正的真性，是我们的心的所在了。由心进入到楼阁的那头的时候，是性已经到这里来了。我们过去所谈的从性住啊，从实性实住啊，实行实回向实地，都是无外于的，一样东西一样东西必须要去实践。现在回到这里来参拜弥勒的时候，弥勒是什么？弥勒就是笑呵呵的弥勒。弥勒是什么？弥勒既是现在佛也是未来佛。弥勒住在哪里？弥勒无所住，但也有所住。住在哪里？住在海岸国，住在这个毗卢遮那庄严阁楼，就在这个庄严藏阁楼里头。现在呢，这个这两位童子啊，德生童子跟有德童女呢，两个人就又接下去说了，在他还没有见到这个楼阁之前，他有跟他解释的。他说这个楼阁是从菩萨的善根果报所得的，在善财在还没有到这个楼阁之前，在给他解释无量的时候，同时也在给他解释那个楼阁。他说那个楼阁呢是菩萨善根果报所生，那个楼阁是从菩萨的念力愿力自在力神通力所生，那个楼阁是从菩萨的善巧方便力所生，那个楼阁呢是从他的福德智慧所生。是修行的果报，是福德智慧，是方便善巧，是菩萨的愿力自在力神通力所生的。所以这个是德生童子跟有德童女在他还没有到的时候就跟他讲明这个德这个楼阁的道理。现在我们来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一颗心呢？是不是人的这颗心呢？对，这颗心就在生死海的旁边，你要坠入生死海里头是你的事，你会坠入进去。你要在这个地方超越了生死海的时候，那么你就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你自己得到超越，在这个地方解脱。现在弥勒呢不在其中，弥勒来了，弥勒在善财的面前出现，善财好高兴的啊，跪下去给他礼拜。在礼拜的时候，因为善财的心已经是无量了，所以呢在他起来的时候只起一念的时候，只起一念的时候，在礼拜的时候只起一念的时候，他的手上呢就捧着无量的珠宝，然后呢这些珠宝摩尼呢全部都献给弥勒。弥勒呢看了善财，他对善财呢那么这个很大的给他的一些赞美。那么这个楼阁呢，在楼阁前 他献来给弥勒，弥勒看他善财，给他很多的赞美。当然就在这时候，弥勒呢，那么这个跟善财两个人就一段对话，而这一段对话在说什么呢？在说这个楼阁是什么，楼阁之所住的问题。因为他既然不住在那里嘛，楼阁所住的问题，他告诉他，他说这个楼阁是解空无相无愿之所住处，这楼阁啊是空无相。金刚经不是讲无相吗？无相无愿，没有任何的愿力，连愿力也没有，空无相无愿所住处。所以入一切甚深般若波罗蜜所住处，是以一劫入一切劫，以一切劫入一劫而不坏其相者之所住。这个地方你看，它是空无相无愿之所住。我们读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真正在你生活的历练当中，你要慢慢去体验到它。光是你自己听闻的是不够的，你得有真正你自己的亲人，你得有真正你自己的身边的人，他真正的在磨练你呢，你才知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果他在磨练你的时候，你看不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你就一直要被他磨练下去。你所碰到的种种的烦恼困境，如果你能到那个时候，你能够悟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那个琢磨不了你。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是认为色即是色，空即是空，那么你没有办法，你一定会被它折磨到你自己，可能会精神上很痛苦，会你的人生会觉得非常的无望。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说，如果你的至亲他必须离你先去，你的至亲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配偶，他必须先你而去，你能看得出来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出来色即是空，这个有色相的生命的东西即是空，它跟我现在的色也是空。所以这个东西，这件事情在这里他有了一种领略，这个领略的念力，只是那一念他觉得与我们是同在，也是不在的，既是同在而不在的，你开始会去接触到这个问题的。如果你在家里，你被你的子女气得跳脚，你被气了好几次以后，你每一次都来听闻华严，那么你也会在那里突然间智慧大升，你的智慧会升起，你会觉得哇，华严里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了解了。你有一天你就了解。如果你想说，那我什么，我每天都要过很忧郁的生活，你反而不容易察觉到它。所以人世间是最好修行的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有苦，有苦你才能够参透它的，是无相的无愿的，是入一切甚深般若蜜者之所住。甚深，什么是甚深？没有比那个深的问题更深的叫做甚深嘛。那个波罗蜜已经不是在波罗蜜的表象里头，已经在波罗蜜的实法里头去的，这样子的修行者之所住。所以一劫入一切劫，你这一劫事实上是入一切劫的，你现在这一生是入你的前生以后生的一切生的，而且以后啊，以及过去的现在的通通入于你此刻的一生的。对这一点你能了解吗？你现在仔细去想，你就在你今天这一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一切劫的事情，就是一切劫的事情。你仔细去想想好了，你一会儿坐在那个地方本来在工作的，脑子就不知道怎么东西跳开了，不晓得跳到哪里去了。 哎，跳到哪里去？也许想着欢喜的，也许想着悲哀的，也许想着紧张的，也许想着不安的，都有。啊，一天呢，常常跳出来的毒瘾，我们叫毒瘾，啊，在唯识里头讲叫毒瘾识哈、啊。毒瘾就是单独出来的，有如影像的东西，它跟我们目前的设法没有关系，它不断的出来。你明天会是如何，你也不知道，它。有一个东西它就突然间就来，那些东西跟你过去的无量的东西以及未来你要的东西都有关系，所以一切解入于这一解。可是这一解呢，先入于一切解，也就是你现在你的心，你真正能够心空即地归。心空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那个空呢，是你真正能够晴朗开来，你再也不被这些东西把你牵牵扯扯牵得这么紧。那么一切劫同样说万里长空，所以说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是指的是这个问题。那么是以一切劫入一劫，一劫入一切劫，而不坏其相者，而不会坏其相，他不会坏其相。他的相是什么？本来是无相啊，就是不坏那个无相的他所住的。是以一切众生前习现及生者之所住住处，能够对一切众生的面前现他自身的之所住处，他到谁的面前都可以现他自在身的之所住处，能住难知法、甚深法、无相法、无对治法、无所得法、无细论法，这样子的菩萨之所住处。什么是难知呢？我们很容易了解形象的东西、逻辑的东西，我们常常很不容易了解非属于逻辑的东西。我们总是这么想，你说是石门水库的水多，还是你家里水缸里的水多？我们用逻辑来想，当然石门水库的水多，家里水缸的水少。但佛告诉你，石门水库你的水并没有比你家里的水缸的水多。所以佛陀问他的弟子，你们说印度的海是海的水多呢，还是你用一个手去捧一捧水这个水多？那弟子呢，每一个人都讲，当然海的水多，捧在水里那一捧而已少。只有一位弟子站起来跟佛说，佛是一捧多。佛问他为什么一捧多，他说捧在我手里的一捧一捧的水是我可以自足的，我可以拿来饮水，我可以拿来洗涤，我可以拿来做任何事情。可是海里那么远的地方我根本够不到，它等于没有，所以它没有比我们多。你现在发觉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而已，他还是自成逻辑的。那么你自己看看吧。照理讲，我们应该要教我们的小孩子，你要用功好好读书，书才读得好，对不对？你每天都在叫小孩子用功，给我好好读书，否则你将来就会没饭吃。你每天都这么讲的结果，到最后呢，他会不会很用功？会不会好好读书？会不会就很多饭吃？没有，到最后书没有读好，也不想读书，索然无味，是不是？最后反而没有赚到饭吃，他就奇怪了。人的心灵世界里头，并不完全靠着我们一般的逻辑去运作的，所以知难知法，能够知道难知法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讲无漏住的意思，是指我们平常所能掌握的知识之外，我们不能掌握的他都能掌握，那叫做无漏智。所以有时候要经过很长几百年以后，历史学家才在那个地方说，啊，当时这个人、这个国王、这个领袖，他做这样一个决定实在很有眼光，而不是他当时那个时候大家认为他有眼光或没有眼光。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这么讲， 蒋介石先生，当时布希还是驻联合国的大使的时候，我们说敌我不两立，我们就退出来了。当时的决定是对呢还是不对？别讲得太快，对还是不对，我们还没有到那么大的智慧去衡量它。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正遍知民心足的佛知道他决定的对还是不对，所以难知啊，甚深啊，是指的是这意思。东西并不是用表象的东西能够去看待的，无相的，也无所谓对峙的。任何一个东西出来了，我们就要找一个东西来对峙，这很危险的。你想着，我们常常都是会这样。当然，郑老师，我的小孩子是平平的，还好了。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使他更好？哇，这句话就是多余的啦。平平的就是最好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再对峙呢？你实在不需要再去对峙他，为什么要去对峙他？你对峙起一对峙的时候，就是病在现，就病就现前了。为什么要对峙法呢？为什么有你我一定要有对峙呢？为什么生跟死一定要对峙呢？就是这两个不能够有对峙的，生与死是不二的，但是很难。你能够真正体验它的时候，那叫甚深法义。我们有人也许听了以后说，郑老师可好，我本来就想自杀，现在生与死反正是不二的，我就今天就放心了。那是错的，你只是在逃避生而已，是不是？人家是活着的里头如此自在，你在那逃了半天，那不是不二，可能比不二更厉害了，比二更厉害了，不是不二。那么这是指的是指我们一个人不陷入敌意，不陷入比量的状况。第六是住大慈大悲者之所住处，这个楼阁是大慈大悲所住的。这是宿世，是住世禅，而不属于禅僧。虽修世无量啊，修无量，修世无量心，慈悲喜舍叫世无量心。虽修世无量心，化导众生而不生色界者住。他说呢，虽然我修到四禅，修到了飞想天，飞飞想天，但是呢，我还是不会，因为我修到禅里头，我随禅生，我一直执着在禅里头。我修的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但这慈悲喜舍呢，我却而不生色界，我自己不会变成色界，你停留在色界。我能够好好的慈悲喜舍在人间生活，但是我不执着于色界，我不执着于欲界，你看这很难哦。其实说难呢，也并不是那么难，就好像你去过一个河，涉一个水，你过了河涉水，你绝对不会去溺毙在那条河里头吧？你一定过了河以后怎么样？又踏到那一边的土地。再走出来，你不会在一直在那条河里头。可是我们今天的毛病在哪里呢？这条河假设是钱、有金银财宝、地位名利，都是这条河的东西，构成这条河的东西。我们一设在里头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愿意起来，我们宁可溺毙在那里也不愿意起来，这就是多荒唐的事情。你说我们常常是如此啊，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人就很懂得从里头起来。我讲过的，我看过的美国的开国先贤里头，这些这样子的人的想法还真美。富兰克林，他是个乡下长大的孩子，然后自己呢去当印刷工的工人，然后最后自己读书看报，自己写东西，然后自己变成报社的老板，变成一个很大报社的老板，然后把这个报社卖掉， 然后把这些钱奉献给国家，做什么？他自己跑去法国当驻法大使，然后呢，请求法国帮助他们美国独立。到最后要走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立定目标，好好的去赚一点钱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好好做一点事情去赚一点钱是没什么不对的。他是指好好的做一些好事情赚点钱是没什么不对的，但是要记得你到最后一定要怎么样，慷慨的跟别人分享，然后你必须要恬淡的走开。哇，富兰克林也读过华严吗？看起来大概没有吧，但是我们知道在他的人生里头，这一节他也是通无量劫的，佛性是不二的。我对于富兰克林，我觉得他的人生里头，他是一个在家的一位菩萨吧。富兰克林素食你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富兰克林是一个素食者，很有意思吧。但他是佛教徒，受过三皈依，有三皈依证吗？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心是到了佛法讲到这个部分来的时候是没有宗教界限的。所以宗教到最后为什么佛只有佛教没有宗教界限，就是因为它越来越高，到最后你的心量真的打开以后就没有宗教界限。他回过头来看另一个宗教，都好像在这整个的毗卢性海里头，对，整个里头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他已经不再是这样了。你看第八，他说虽于一切业烦恼中而得自在，可是呢我得到自在了却不废舍利益众生，这样子的菩萨来住的，这个楼阁啊是这样子的菩萨住的。他呢能够在一切业跟烦恼中得自在。你的工作就是你的业，你的家庭就是你的业，不是只有事业才是业哦，家庭的那些父母啦、子女都是业，没一人不是业的，不是跟他属业是业，不是只有事业是业，都业细细的，对。他会把你那个业，把它练台语，把它练得再紧一点的话，他就业，把你业噶，很痛啊，心里面很难过，业。那个念呢，南伯郎就这么念的哦，一就念了气声，就是念念个爱爱个，就是夹，念就是故意就是夹夹的，被夹的很痛。念并不是只有你事业能有业，你的家庭你的那些都是业，可是在业里头你能够得自在，你能够超脱，但是你能超脱呢却不会舍利益众生，你不会舍弃利益众生这件事情。当然了，众生有利益自信，众生有利益一切有情众生啊。那你怎么利益你自信的众生呢？贪嗔痴慢疑，你怎么利益他呢？去掉贪嘛，就利益他嘛；去掉嗔嘛，去掉痴嘛，去掉慢，去掉疑嘛，利益众生嘛，也利益有情众生嘛。不废舍利益众生嘛。第九，随行啊，各次第的定禅定而不厌离欲界受生。我啊随行修定，但是我不会厌离受生。你看佛还会受生，我们这里要这么讲，佛本来释迦牟尼佛本来就成佛的佛，他要来这里就要从一个诞生的在啊摩耶夫人生出来以后，然后在那里长大，出王宫修行正道说法49年，然后再圆满极灭，这整个东西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一个展现。而这其中他诱导这么多菩萨， 他长久在这里住世，这个法一直在这里住世。那他是当时来的时候，他是不厌离欲界受生哦，他没有对这个欲界就厌离，他来了，他还是来了。而摩耶夫人呢？摩耶夫人是只要有人有菩萨愿意来的，我都愿意受生。所以在座有多少摩耶夫人呢？在座有多少摩耶夫人呢？摩耶夫人是也是可以千百亿化身的。在座有摩耶夫人，那么第十呢？住如是等一切诸功德菩萨之所住，是一切无量无边功德的菩萨所住的。讲完了，菩萨，弥勒菩萨，弥勒佛，啊，他对善财童子做这样子的一个叙述以后，善财呢，大大的这个赞叹这个弥勒的伟，这个阁楼的伟大。赞叹这整个阁楼之美，弥勒呢，当然也很赞叹善财，他修行到这样子的好，有这样子的智慧，有这样子的这个修行，有这样子的历练。那么这个时候呢，弥勒佛呢，对善财所做的一些赞美，最重要有三点。他跟他赞美说，修的是广大行，是大圣佛法的广大行。第二个呢，是具德无缺，你所有的德性呢是具德无缺。第三呢，速成超全，你已经呢很快的可以超越现实，可是呢你又可以既是属于清净法身的，又是属于方便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称赞，对善财来讲那是真是了不起哦。所以称赞完了以后，弥勒就教善财。他教善财教什么呢？教善财呢，告诉他说，其实在这个地方，这一个阁楼，他真正所表达的法义就是菩提，也就是菩提自信。这个菩提自信有无量义，它有 无量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啊，那个得生童子跟有德童女呢，就跟他要走的时候，要他离开的时候，就给他介绍那个地方是一个无量，你要修行无量，用无量心你才能够到，没有用无量心你就不能到。无量呢，无量相也就是无相，无量愿也是无愿，愿力的愿，自愿的愿呢，啊，愿。那现在呢，他来了，他又在跟他解释什么？其实这个宝塔就是这么简单，他就是无量义的他。什么叫无量义呢？菩提怎么无量义呢？这个菩提是什么东西都从这个菩提，每一个人的自信菩提流露出去的。你看，这菩提就是佛种性，这菩提啊，是佛成佛做主的种性。他告诉他，第二，这个菩提呢，它有如净水，流转一切，可以无方大用。还要告诉他，这个菩提有如净目，干干净净的眼睛，它可以看一切东西清清楚楚。还要告诉他，这个菩提有如大海，能够容受一切。他要告诉他，他说，这菩提有如慧相，智慧的慧，大相的相，相是在过去里头讲过，它最孔融孔武有力的啦，最大，在印度来讲用它来表示。你看普贤做的是六牙相，那个相的意思是什么？如此的有力，如此的壮大，那就是相。而且相呢，它是刹实性的，而且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那是相。但是呢，菩提呢有如慧相啊，菩提呢 如见药王，你的菩提呢可以医治你种种的病，所以菩提呢可以医你人生生活中的种种的病，包括心病生病，所以你见菩提的时候如见医药，如见药王。他说菩提如如意珠，菩提就像如意珠，他能够给你呢一切的欢喜，给你一切的喜悦，给你一切的知足。菩提呢如卧具，让你随时可以寝而安。菩提呢那么如善知识，时时刻刻教导你，时时刻刻引导你。菩提呢如甘露，它像甘露一样时时可以卧状你。他跟他解释了这一段呢，大概经文里头我们不晓得当时这个经典，你说用人来创作，光创作那么多名词是怎么创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是龙树菩萨入龙宫阅藏的时候，他根本就是入定，然后从口中送出来，他的弟子把它写下来的。所以我不相信这东西人有办法创这么多名词，我只是举那几个例子而已啊。你真的要去读你才知道，华严经到这一段，到了弥勒菩萨这一段，你就更应该读了。读起来随便哪一段读起来都是，你会觉得读起来它是都有这个，好像说你进入一个宝藏里头，你随手都可以抓到各种的宝藏跟这个珍珠一样的，那是很难得的。它的文字也很美，在这一段。那么等到善财童子听了他这么一些解释以后，他又问了，他说如果我真正要去修像这样子的菩萨行，也就是我要真正进入见性，到这个见性这个楼阁里头来，我要怎么办？他说你现在就可以进入楼阁看看啊。弥勒菩萨跟他讲说你现在就可以进楼阁进去看看了。然后呢弥勒佛弹指间楼阁的门就开了，然后善财就进去了。善财进去以后一看，哇，这楼阁里的简直是就是大而无外，不是楼阁，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在这里头。我问你，你那个脑子只有这么一点点脑浆，你想了多少事情，你就知道那个楼阁是整个的宇宙全部都在里头，所有的东西十方法就全部都在里头。你把那一段再去把它练一练，你也会觉得那个世界怎么会是如此的。不止解释这个问题，他还解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设法啊，色的法，以及呢，我们真正的自信的法是不二的，就在这个地方，全部呢都摊在你的面前。善财呢，到处看，到处逛，太美了，也许很奇妙的，就是因为弥勒最后给他讲这一段经，讲到了无量菩提的时候，所以他进入这个菩提的世界来的时候，这个阁楼来的时候。这个阁楼是毗卢遮那庄严赞阁，那毗卢遮那是什么意思呢？光明遍照，这大日如来的意思啊。进入到自信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这么样子的美妙宽阔的宇宙。我们现在来看说，宇宙到底是不断的往外伸展呢，还是怎么样呢？再怎么伸展都没有离开这个里头，没有离开它。这个话不是我讲的，这个话是我最近看了一本，我看了好多次看不太懂的一本书呢讲的。但是一会儿讲量子，我就找我的小孩子，你练已经练大学了，你都练那么多物理了、啊、拜托你告诉我，给我讲一讲。他站在那个地方跟我讲了一大堆，讲完了以后我还是不懂得量子物理，但是他给我讲完了以后，我似乎蒙到一点点边边，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不太懂。那么 现在他进去了，进出这里头以后，观察来以后，现在他告诉他，他说这样子的，我这里所有的这个解脱，这个解脱门呢，那么就叫做入三世一切境界啊，不妄念庄严藏解脱门。我这里是入三世一切境界，不会妄，不妄念庄严藏解脱门。在过去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问题一定也是你们很多人都想的问题。我如果不是那么早学佛，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想这么多问题。我现在说法你就不会觉得很有趣，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要我七岁就去学佛。你看啊，有一天我的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想这问题。我想想，我过去叫什么名字，住在哪一家，我不知道，所以我过去做什么坏事情跟我现在没有关系，我现在做什么坏事情跟我以后也没有关系。所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年轻人现在也是这么说的啊。可是呢，有一天呢，我就很自然的突然间冒出一个东西，我说那为什么佛一直说要明因果呢？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一天